想报告一下，就稍稍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说这个他们现在希望有一个这样的情，就是因为现在临终要到了，所以呢那么书摊上有一个这样的政策，就是说你每次去问就好了，那么每次原则上有一本书呢是非常便宜，可以丢子里可以买去的，还有呢他每次会组成一套的书，那一套的书呢也是很便宜的，普通你应该不会买得到的，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借助每一个礼拜三，如果大家有机会，如果大家愿意到书上看看，你就可以看说到底这个礼拜是哪一本书是最便宜的，那么但是下个礼拜就没有，他们好像原则上就是一个礼拜一次，一个礼拜一次这样，那么所以我提醒弟兄姊妹，也许大家也许这些书可以有帮助，所以你们可以会后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创世纪，我们还是来看读一下创世纪35章。神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。然后我们看第3节，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，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，在柱子上垫起浇油，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。那么这是雅各的第三根柱子。然后第6节，他们从伯特利起行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，拉结临产甚是艰难，正在艰难的时候，收生婆对他说，不要怕，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，他将近于死，灵魂要走的时候，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拉尼，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。拉结死了，葬在以法他的路旁，以法他就是伯利恒，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个土碑，就是拉结的墓碑，到今日还在。那这里的墓碑是第四根柱子。我们说过，雅各一生呢，一共有立了四根的柱子，那么这个就代表了雅各一生。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呢，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，尤其我们读创世纪第1章，有7天，那么7天实在说来是7个序，特别说到创世纪的7个人物。那么从这个7个人物，我们可以看见生命成长的过程。那么我们已经说过，雅各呢应该是对应于第6天，对应第6天。那么雅各一生的特点呢，我们讲过了，他一共立了4根的柱子。那么我们讲过，柱子代表见证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圣经里面说到智慧建造房屋要凿成7根柱子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建造房屋跟柱子有关系。那么当然我们的主是建造他的教会，那么柱子变成非常的重要，柱子特别是去说基督的性格是吧。那么雅各我们说过他的性格是不行，他实在是冲，所以以赛亚书我们好好读一下，我觉得希望弟兄姊妹印象深刻一点。以赛亚书41章，第14节，你这宠雅各，这是神对于雅各的判语。雅各是那个毛毛虫，丑陋的毛毛虫，他爬行的范围是这块地。神的的确确给雅各和雅各的后裔是地上的祝福，所有地上的祝福都是他们的。有人告诉我们说，现在全地的财富，如果你把它分1/3，大概有1/3都是犹太人。 那么神的确把这个祝福给他们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这从雅各就代表雅各，雅各一生下来就说抓，雅各有机会他一定要抓。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，雅各的本性就这样。所以神问他你叫什么名字，他说我名叫雅各。神的意思是叫他想起，那你不要忘记你根本就是雅各。那么雅各毛毛虫怎么会变成蝴蝶？只有蝴蝶才是见证，是不是？毛毛虫不会是见证，毛毛虫是反见证。但是真正的见证是蝴蝶，神能够从毛毛虫变成蝴蝶。那么好了，雅各什么都不是，雅各是最后一件事情才是主子，雅各不可能是主子。但是你看神居然能够立，他在他身上立了四个的主子。那么我请大家注意一下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这个雅各骗取父亲祝福的时候是77岁，我相信现在大家都会算，我们已经给弟兄姊妹讲清楚，我们已经告诉弟兄怎么算的是非常清楚啊。你只要记得这个雅各这130岁到了埃及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那个时候，约瑟呢是30岁做宰相，再加上7年的丰年，再加上2年，我们岁39岁，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，这个约瑟6岁的时候，雅各是97岁。那么约瑟6岁是刚好是雅各离开这个从巴旦亚兰回来，那么好了，他在巴旦亚兰20年，所以97岁减去20岁是77岁。所以我们讲过77岁证明说这个人根本不可能改，这个人不可雕，朽木不可雕，根本完全定了型。你今天一个心理学家没有可能浪费你的时间去教育一个77岁的人，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。他完全定型的，他学习能力也不行了，各方面也都不行了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神在雅各身上所做的是完全捡起一个世人认为不可雕刻。因为你既然讲性格，性格当然跟雕塑有关，跟养成有关系。性格需要养成，性格养成需要时间，而且需要抓住时间。如果一个小孩子7岁，你可以改他，你可以变他，你可以塑造他，77岁是完完全全不可能。所以神就是借着这件事告诉我们说，在人认为不可能的时候，那么现在呢，神可以立第一根柱子，第二根，第三根，第四根。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呢，雅各就离开家就20年。他离开家的时候呢，圣经说他是太阳下山了，然后呢他从巴旦亚兰回来，他跨过亚伯河渡口的时候，圣经说太阳升起来。所以好像这一段20年漫长的二十年仿佛一个漫长的黑夜一样。当雅各离开家的时候，他健步如飞，他一个人拿着拐杖，走的杖虽然过了约旦河，他回来的时候不一样，太阳升起来你一看，那个人已经是个瘸子，他不是个在神在大腿的窝上已经摸了他了，因为神说恶人必没有平安。所以神从来没有放过雅各。你看见虽然雅各骗了他父亲的祝福，但是呢，你看见神在他身上的手是非常非常重的。那么就在这管教的20年里面，管教的日子里面有2根柱子，这上一个礼拜我们看见。那么然后接下去就是33年，他离开从。回到巴旦亚兰，然后呢，在还没有到什么地方以前，还没有到这个，就是他父亲那里。当他父亲就是他父亲那个时候根本已经不在别十八了，已经在希伯伦。所以他到了希伯伦还经过11年，后来才到希伯伦。所以33年呢是11年，再加上22年在哪里，在。这个希伯伦，所以总共是33年。那这段日子我们称它做剥夺的日子，等一下我就可以看得出来。那么这个另外两个柱子就在这33年中间。 那么最后呢，看见神剥的手在雅各的身上。那管教跟剥夺有一点不同，管教是你错了，神责打你，这要从你身上打出愚昧来。所以有的人受苦呢，不要忘记了，是因为他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，他当初犯了某一种的罪，虽然神赦免他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神真理的手还在他身上，所以一直等到神的手升起来了，那个病就过去了。所以这个和神的管教有关系，但是剥夺不是，剥夺就是说，剥夺是特别重在雕刻，重在积极性的正积极面的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那么因为有雕刻，当然有苦难，不能说没有，不能说没有疼痛，有的。但是呢，那个神剥夺我们的目的，就是叫我们叫基督在我们身上更加增。所以雅各呢，头77年是爬行的日子，然后的20年是管教的日子，然后接下来的呢是剥夺的日子，最后呢是翱翔的日子，或者说发亮的日子，那就最后17年。就是17年呢，他是在哪里？是在以色列，就是在埃及。然后呢，他就经过了他147年。这147年主要分成两大段，前面77年，你这从雅各；后面70年，最后呢，终于雅各变成以色列，最后毛毛虫，终于变成了这个蝴蝶。所以你看圣灵在雅各身上的工作是怎样的工作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过前面的两个两根柱子。那第一根当然是他刚刚离家的时候，刚刚离开，他晚上做一个梦，那么那个梦呢，他忽然明白过来。因为他从来，我们知道说，当雅各做这个梦的时候，他根本没有准备，他没有准备，他心中所想的是现在以后日子怎么过，是怎么吃怎么穿，怎么能够平安地回到父亲家里，这是他心中的打算。所以他根本没有想到，原来呢还有一个指坐标是指向空间的，是指向天的，他从来不知道。他不晓得说原来还有一条路可以通到天上的，那么神就在天梯的上面，然后呢神的使者从上面上去下来。那他醒了以后，他忽然就领悟过来，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所以哪里有神的同在，哪里就是天堂。对他来讲，地就是一切，他能够抓所有祝福，这就是一切。所以他说这个地方是何等的可畏，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所以他一看见有天梯，就知道从这里有门可以通到天上去。那么他所躺的地方，他所在的地方，应该就是神的殿。他本来要抓这世界上的东西，他觉得这是他最后的目标，但是没有想到神借着这个梦给他看见，神在地上一个最大的目的，就是无论雅各躺在哪里，哪里都应该是天的门；无论我们在哪里，哪里都应该让人碰见天堂。神的儿女无论在哪里聚堂，这里应该就是天的门。所以这是雅各做梦没有想到的，所以他从梦里面当然得到暗示。那么第二天早晨呢，他就把他所枕的石头就立作柱子，在脚上有，那么这是第一根的柱子，就看见。那么枕的石头当然和他的和他的艰难，因为那块石头代表他现在是个漂流的人，他现在需要用艰难来做他的枕头，没有一个人拿石头可以当枕头可以睡得着的。但是现在这是代表什么？就代表雅各这20年的日子就像这样的日子一样。但是不要紧，这个神要借助这些艰难要把它变成了柱子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性格的成功啊是需要时间的，那么需要圣灵借着20年的功夫，那么就把这个诡诈的雅各，那么让他学了许多的功课。 那么结果我们知道，在二十年，神给他看见三个人，那个三个人就是他自己镜子，一个是拉班，他弯道果然碰到葫芦头，他的舅舅；那么还有一个是利亚，还有一个是拉结。他从这三个人身上，他就看见他自己。所以许多时候，神一面管教，神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。我们不相信我们有那么糟，我们不相信我们这个样子，一直等到有一天在我们孩子身上，我们看见他根本就是我们，我们根本就是他们。所以神借着许多的环境，别人不会说我们的，但是神可以借着我们这些环境，慢慢你要服下来，你要承认说，神做了一件很有错，我们真的果然就是雅各。现在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肉体，因为你还没碰到拉班，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还没碰到拉结，还没有碰到这个什么，碰到这个利亚。那么第二个拉结，拉班就是想到，大家想到拉班，可能在想到大，很多人想到他的婆婆，或者有人想到他的媳妇，是不是？总是这样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有的时候你的儿女，有那些丈夫、妻子，就像垃圾一样，也是一样的。神就借着这些，不管怎么样，把我们的愚昧从我们身上打出去。所以这是二十年必修的课程。那么，然后呢，神就告诉雅各说：“你要走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雅各见拉班的气色。”不如从前。那么我们还没有看到雅各要做什么，神已经做了。那时候神就借着机会知道时候到了，所以呢，他就告诉他说：“你要回你父之地，要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”你族你父之地就是迦南地，那么亲族呢，就是指着他爸爸他的父亲，那么这个应该是指着这个什么希伯伦说，所以那个时候神告诉他说：“你要回希伯伦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”就在那个同时，他告诉亚伯拉，告诉亚伯说：“我是伯特利的神。”我再说圣经，第二怎么圣经里面很少这样？你去读你的圣经，要么是我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连拉班都说我的神是拿赫的神，但这里的不是，这里说我是伯特利的神。那么神讲的伯特利的神的时候，所以可见弟兄姊妹，你看现在二十年到了，按理来讲是雅各逃难的日子，因为要逃他哥哥追杀的日子，希望二十年他哥哥慢慢什么都忘记，这是雅各，这是他妈妈的想法，这是他爸爸的想法。但神的想法不是一样，神的想法把一个77岁的一个人，是朽木不可雕，是没有办法的人，现在经过二十年，你看，哎，第一根柱子好了，现在又有第二根了。所以当你讲到有第二个以前的神，要提醒我们他是伯特利的神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他是伯特利神，然后呢，神记得雅各忘记的，神记得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，向我许过愿，所以这个柱子雅各神记得，你在这做这件事记得向我许过愿，现在你起来离开这里回你本地去吧。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毕业了，你已经告一段落了，管教的日子已经够了，所以现在呢，你可以离开了。那这个时候，你记不记得雅各曾经向他的拉班舅舅抱怨，他说：“我白日受尽干热，晚上尝尽风霜，你十次改了我的老家。”那些日子不是容易的日子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只有谁呢？只有拉班能治得了雅各，只有拉结治得了他，就只有利亚治得了他，他谁都不能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人，你知道坏到个什么地步吗？没有人能治我们的，但是神专门给我们最好的丈夫治我们，给我们最好的妻子治我们，给了最好的儿女治我们。你看好了，我们个性强，结果你女儿个性比你更强。你这个有些地方你怎样，你的儿子比你更怎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要知道说神不会错的。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那根柱。但是问题不是，你不要不是这个永远不是无期徒刑，不是。所以现在神说：“我是伯特利的神，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，向我许过愿。”那现在你可以走了。那现在呢？你准备 神在你身上做更多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可以说20年过去了，现在呢慢慢太阳要升起来了。然后呢他是当然就带着全家去走，全家走了以后呢，你记得吗？这个拉班就追上了，然后就有了第二个的祝福。那么最后呢他们就告别了，然后呢你圣经告诉雅各就仍旧行路，就仍旧往前走。那么雅各呢大概心中的果然，你知道吗？他当初为什么要离开家？因为他哥哥。所以现在你现在跟谁说再见？舅舅再见。所以那个20年根本是噩梦。我相信雅各醒起来是拉班，睡着了醒着睡的都是拉班，到处拉班的影子。现在好不容易摆脱了把拉班的影子，好了，所以他走他的路。那么现在这个路是在回家的路上啊。如果在回家的路上，你要想起当初你为什么离开家，因为你骗了哥哥的主，所以哥哥呢恨你，要追杀你，所以你只好逃亡。那现在逃亡终于回来了，好了，现在你摆脱了拉班的影子，那哥哥那个旧的影子又回来了。其实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雅各啊刚刚过了刚刚大概经过了往南走嘛，那个路子往南走，就是在约旦河的往南走，所以他大概刚刚已经过了什么？已经过了这个加利利海，所以在基列山给他的拉班算是逮住了，就抓到了，然后大家立了第二根柱子，然后就走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他要回家，那真是近乡情怯。那么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实在说来，如果你真是看地理的话，我们好不好看看地图？你们后面的是我们圣经后面第三个地图，你看一下，我们就可以知道。如果你稍微知道地形，就清楚了。我相信我们大家应该地图次序都一样的。这个第一个地图是古代世界，第二个地图呢是西乃和埃及的西乃。第三个地图就是迦南分区嘛。好，我想这个是非常，非常的简单的哈。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地图，好了，好不好？那么，巴亚兰，你看最上面是亚兰，那巴旦亚兰不在这个地图上，巴旦亚兰呢是在东北一点，有巴拉格那个区域叫巴旦亚兰。好了，所以如果他回来的话，一定第一站先到大马色，这是肯定的，没有第二条路，大马色。在马色以后呢，他就然后回来以后，那么大家还看了约旦河嘛？约旦河这个所谓基尼列海，基尼列海其实就是加利利海嘛，像琴一样，基尼列就是琴律，所以这个像琴一样啊。那么这个是加利利海，那加利利海你就看见你会跨过第一个这个第一个叫什么？第一个支流。就是约旦河的支流，你看见那个亚斯他路嘛？你看见亚斯他路没有？好，那么你看啊，从这个叫雅穆克河，那么这个河你慢慢流快流到亚斯他路那个地方，那个就是圣经里面约旦河外的波大尼，主耶稣那个时候在的啊，也就是这个什么，也就是基利西旁。所谓基利西呢，就是神呢就把这个谁隐藏在那里，就把以利亚隐藏在那里的啊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个就基利西。好，那么这个呢是约旦河的伯大尼，所以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基列山，所以你雅各带着他们全家过了这条河以后，还没有追上，然后没有多久以后。就在基列山就追上了，所以你看啊，这个所以根本还没有追上，还没有追上。那么所以大概啊，在什么地方？但过了亚穆河没有多久，那么在基列山他们就相遇了。那么以东在哪里呢？以那个时候他的哥哥在希尔山，希尔山跟着以东呢？以东在哪里？以东是死海的南边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四海的南边。所以实在说来，那时候哥哥已经很远了。那么老实讲，他回来的哥哥不会知道的。 如果因为雅各心虚啊，他根本没有这个此地无银三百两，他回来你为什么要告诉你哥哥回来的呢？所以呢他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大概实在太紧张了，所以根本不必的，因为他哥哥根本在西尔山，西尔山就是在以东，以东什么意思？以东就是你往南走，然后到了哪里？你到了靠近耶路撒冷，靠耶路撒冷，然后不是有红死海吗？死海还过了死海在下面，那么然后才是以东，那是远的很，快靠近什么？快靠近红海了。那么大家稍微有点常识，你说这个远的不得了，在古时候这个路不是普通的路啊，没有那么近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们不懂得地理的话，你以为说好像他要回家，好像不是，其实没有。那个时候呢，他的父亲住在希伯伦，希伯伦就是在死海左边，希伯伦。所以实在说来呢，根本这个以扫也不在别十八了，然后呢，希伯伦这个谁呀，爸爸也不在希，也不在别十八，二十年实在变化很。我雅各到底二十年前的阴影又回来了，所以现在呢，他很害怕，很害怕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就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我们现在可以再回到创世纪，那是三十二章嘛，他就很害怕，很害怕呢，他就回到了这个，就他，所以这个那个影子又回来了，所以圣经说雅各就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，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撒。他其实已经老的打听清楚，他哥哥已经不在别什么，那不在别什么就很好了嘛。他回到哥哥的，回到父亲那里，父亲也不会张扬，那么就没有。但是问题就在这里，恶人并没有平安。你当初是怎么骗你父亲住？怎么那个结果就是那个阴影一直没有过去的？一直阴影没关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不对付罪的话，你看那个罪一直是追着我们，像一直是追着我们的，所以不要忘记，叫我们良心平安，一定要这件事上要对付清楚才可以。那么你看这个影子又回来了，然后呢，就告诉雅各说，还去报告，他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，直到如今。那么最奇妙的，你到现在，然后下面说现在我打发人来报告我王，为要在你眼前蒙恩。但是他又加上一句，这句话完全多余的，我有牛驴羊群储备，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，为要在你眼前蒙恩。你不讲这个还好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讲这个的话，如果他哥哥真的喜欢你的牛驴羊群，那他不见就来，本来不要来，现在不就来了吗？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在他的感觉里面，这是我的成就，二十年了，你看见没有，我有牛驴羊群仆婢。他忘记他有四个妻子，有十一个儿女，那个才真正是他的十字架。但是他不提的，那个实在是他受苦也受够了。但是现在他提的是，我有牛驴羊群仆婢，现在打发来报告我主，为要在你眼前蒙恩。所以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呢，他然后呢，打发人就回到雅各那里说，那么我们到你哥哥以扫那里，他带着四百个人正迎着你来。那这下子就叫雅各非常的紧张，下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。然后他立刻就把他自己的人就分成两队，那他心里所想的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，那万一哪一队这个遭遇到不测的话，他心里还有一队。然后后面你看好了，这个雅各他这个鬼家的雅各他又回来了。那么他知道是哥哥来的时候，那么他先用什么？先用礼物呢去打动他哥哥的心，先把他哥哥的心打软了再说。然后呢，还把这个礼物还分了好几群呢，一群一群的。所以先是一群叫哥哥的怒气消了50%，那么再一群是另外25%，希望两三群以后问题就没有了。所以这就是雅各，雅各他用尽了各种的办法，然后最后呢，我们最后到夜间的时候，他还就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兵、11个儿子都过了雅各渡口，先打发他们过河，他一个人没有过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他已经算好了，是一群一群的这个礼物先在前面打先锋，然后呢，他妾的儿女在前面，然后利亚和利亚的孩子们在后面， 然后在后面呢是谁呀、啊？是拉杰和拉杰的儿和约瑟，然后最后是雅各，而且他们和雅各中间还隔一道亚伯河，还过了亚伯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人，他的就计谋，他的算，你可以知道，现在你知道全世界他最爱谁了。所以你看就最清楚最清楚了。你见见他，可以说最后他还可以拔脚跑着，没有想到，结果神遇见了他。他可以逃他的哥哥，他不能逃过神的手。所以你看他用尽各种的办法，那么希望能够逃避他哥哥的愤怒，他想尽各种的方法。所以我们说雅各是个城府很深很深的人。从前在这个韩战的时候，美国人呢，他常常看韩国人跟中国人一样是大男人主义的。所以呢有一天他看见这个，有一天呢他看见一个先生啊骑在驴子上，他的后太太在后面拼命追。这个美国先生看了不喜，美国大兵看了不习惯。后来到了真正打仗的时候，哎，看见又碰了这一对，就这一回不是了，这一回是太太走在前面，这个先生呢在后面。那么后来这一回就问他，先生为什么这样？他说因为前面有地雷。那么如果是地雷的话，当然第一个先是他太，先让他先太太去试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典型的雅各就这样子。所以到最后你看见他最爱的根本就是他的母亲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来和他摔跤了。弟兄姊妹，神这次真的遇见他，因为到底神要在他最力全身力量最大的地方要摸出来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在20年里面，你看见吗？神借着拉班，借着利亚，借着谁呀、啊？借着这个一拉结，光叫他不说，他吃了许多的苦，但他的力量还是很大。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设计，你可以看着他的头脑像电脑一样，他最后他。所以你看他什么都可以牺牲，什么都可以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必须要对付他，要抓他一把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居然胜过神，这是两个。我们的肉体强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吗？没有一个人是我们的敌手，神几乎也不是我们的敌手。我们不会相信，我们不会打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许多时候你神不是你敌手，神让步，不是因为真的你得胜。如果你真得胜了，为什么你退却了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表面上来看，的的确确那一次摔跤，连雅各都胜过了神。所以这给我们看，一个人强的是什么地步，弟兄姊妹，一个人降的是什么地步。所以你看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工作。就这样的工作，我们强的一个地步，连神似乎都不是我们的敌手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可以跟神谈条件，许多时候我们可以神讲理由，我们可以用很多办法把我们的良心拿到前面。你明明知道这神的意思，你还是不信，你还是不服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是雅各，我们这个人不会变的，我们这个人就像雅各一样。那么甚至于呢，等到这个他的大头就扭了，你看看这应该完全投诚了吧，应该没有什么结果呢，天快亮了，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，这还是抓的那个性格。你看到了这个时候他还要抓，到了这个时候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现在起码你要给我祝福才可以，我现在腿瘸了，但是现在你要陪我，你要用祝福来陪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雅各，这就是雅各。所以那人就说：“你名叫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名叫雅各。”然后神说：“你名字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量，都得了胜。”那弟兄姊妹，神要你得胜，你与人要你得胜，但是问题讲这个得胜实在说还是失败，弟兄姊妹。你越得胜，你越失败； 你越失败，你越是来投诚，你越是来投降。所以呢，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宾尼勒。宾尼勒就是他说我面对面的看见了神。那弟兄姊妹，雅各终于面对面看见神，那个看见就叫他整个人倒下来了。那个时候神就在大被窝那里就摸了一把。所以一直到现在呢，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，他们把那个筋一定要挑出来的。那么他们到了开封以后，这个中国人不知道给他们起名什么名，不知道他们是犹太教什么教，搞不清楚，所以后来就叫他们挑筋教，因为他们专门是不吃这个筋的。那原因从哪里来的？原因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。然后圣经说，芋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宾尼勒，他大腿里就瘸了。这是你读雅各一生故事里面最动人的一节圣经，描写的最动人。这描写这20年神在他身上，现在太阳终于出来了。雅各20年太阳都没有出来过，现在太阳果然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看见吗？本来是漫漫的长夜，但是太阳出来的时候，雅各不一样了，雅各的腿瘸了。雅各的腿会瘸吗？这是世界天大的新闻。一个77岁的人，神能够在他身上做到现在，你看雅各不一样了。现在雅各回来，雅各是回来，但是不是同样的雅各。雅各回来，他每走一步路，他都知道这是恩典的能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雅各这个人已经是被破碎了，雅各这个人已经是不完整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难处在哪里？我们难处就是刚硬的坚强的一个帝国，像雅各一样。所以你看见了，人没有办法，人都输给你，丈夫输给你，妻子输给你，儿女朋友输给你，你就是赢的，甚至有一天连神都要赢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现在雅各他学了一个功课，如果我真的胜过神的话，那为什么我腿里是瘸的？所以现在他知道什么时候他软弱，什么时候他就刚强。他现在开始过的生活乃是依靠的生活。所以神说你要改名叫什么？改名叫做以色列。以色列就是与神一同作王的意思。 The Prince of God 就是神的王子，与神一同掌权的意思。那么这是以色列。那么好了，我们常常觉得如果这样的话，不是雅各完全改变一切就好了吗？但是你再读下去，雅各的本性还是露出来的。所以神的工作是慢慢慢慢的，这是第一部分。这个只是，当然这个关是很重要的，这个关的确很重要。有人告诉我们，宾尼勒那里的以石头啊和什么一样硬呢？是那里的石头是和这个黑门山下那个石头是一样，是侏罗纪时候的那个时候的磐石，是个万古的磐石。那么在黑门山下的万古磐石是基督来用的，那么宾尼勒那块石头是雅各来用的，那个石头是顽固不化，根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你信不信？现在神可以把它变成柱子，所以现在第三根柱子呢，没有多久以后就要出现了，所以它就已经进到第三个时期，那就是剥夺的时期。那么好了，虽然这样呢，它还是，雅各的性情不是一天就改变了，那个老样子还是有的。按理来讲，因为他学会了以后，应该可以放心了。为什么他没有担心的？实在是吗？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这些话这些事情都不需要做的，什么礼物啊都白送的，何必要送呢？因为神不是告诉他我要平平安安带你回去吗？谁说我要保佑你，而且平安的带你回去？谁说平安就是平安？他完全忘记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就这样，神应许了，你就是忘记。到时候呢，20年你还是用你自己的办法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一次回来是主叫他回来，主叫他回来，主不会叫他是上断头台，不会的嘛。主叫他回来，主最后的目的要见成就，所以这些根本通通是多余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个时候，人 神说的话都是耳边风，说的话都是纸，这就是我们听到。你看听了多少道，这个人应该改变很多。你听了那么多，应该很清楚了。所以我常常觉得，你要真的试试一个弟兄姊妹，你就看好，你就让他，你给他一段东西，你做做实验，你就晓得，你就晓得。按理来讲，我们应该很熟练的，但是问题在哪里？就是神的话都是耳边风，一下就过去了，洗得快，洗得过两天就忘记了，然后自己的办法又出来。其实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再看下去的话，根本不需要啊。那么。然后呢，你就看最后，我们知道说雅各跟兄弟相见，不，雅各跟他哥哥相会，有没有事情呢？一点事情也没有。但是呢，你看他的做法，真是叫人叫人。那他见到哥哥，还见到他在要去见哥哥前，一连七次伏伏在地啊，然后才救济他哥哥。你看，雅各是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什么话都可以说。但不光这样啊，你还他都这个，然后先是这个两个使女和他孩子来到他面前下拜，然后利亚和他的孩子也来到面前下拜，约瑟和拉基也来到以前家下拜，然后呢然后这个，然后他就问这个以扫，就问他说，那么你这些什么东西，就是他说我所遇见这些群序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是要我主在我们蒙恩的，以扫和兄弟啊，我的已经够了，你的人就归给你吧。然后下面听听雅各怎么说，他说不然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，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。这个肉麻不肉麻？您想想看，这人是不是有什么话就说，是不是只要拿着木，只要哥哥不恨他，他说我见你的面如同见神的面，什么话，是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并且你容纳我。所以腿是瘸的没有错，不是说这样就完了，神的工作还没有完。你看雅各依旧是诡诈的雅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以扫当然就说好了，我们可以起身前往，我在你前头走，那么礼物也收下了，那么就跟我走好了。那雅各呢，是目的是要只要消消哥哥心头之恨就好了，他不要跟哥哥去的。那不要跟哥哥去，他又不讲，他怎么说？雅各对他说，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，牛羊也在正在乳养的时候，若追赶一天，群畜都必死了，求我主在我仆人前头走，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。所以很有道理啊，所以雅各什么话都可以讲。那所以他做律师一定是很好的，他什么样都可以。然后还不光这样啊，还骗他哥哥，他说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，这根本是谎话，完全是谎话，只要把哥哥打发走了就好了，你只要把他打发走就行了。然后他自己就拐完了，到了一个地方呢，就拐到世界去，他根本没按理应该直走往南走嘛，然后就过了死海，最后到了红海，就到哥哥那里嘛。所以这个都是谎言。然后呢，他哥哥当然就离开他了，结果他就到了舒格这个地方。那没有多久以后呢，他在就到了时间。那么其实呢，他虽然骗他哥哥不错，可是他这条路啊，倒是他祖父走的路。他祖父刚刚到迦南的时候是先到时间，没有错，那完完全全一样的。你如果仔细去看，等一等你看好了。所以这一次他回来的时候，虽然他不明白他的前途，他当然诡诈啊，用各种方法。那当然，神的旨意本来就没有一直要叫他去希尔，是他自己骗了哥哥。其实他可以他不去，对不对？那你最后你看神的带领是什么？他不知不觉的，他就走在他祖父的那条路上，因为神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所以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怎么做，在以撒身上怎么做，在雅各身上也怎么做。所以最后呢，他们就到了世界。那么世界代表什么？世界代表神的肩膀的意思。那么结果在世界这里， 神就就他的就出了事了。那么这个事当然我们知道，就是他的女儿被玷污了，然后呢这个事件要娶他们家的女儿，然后就来到雅各这里提亲。那没有想到这个利亚，就是这个迪娜，就是他的女儿，他的兄弟哥哥们，就是兄弟们，他们非常的生气，所以他们用诡诈，最后呢就可以说杀了他们所有世界的人，而且夺了他们的财产。那么这件事情我想大家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就很清楚。那么然后呢完了以后，这个雅各就对西面和利未说，你们连累我，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，就是在迦南和比利洗人中间有了臭名。我的人丁既然稀少，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，我和全家的人都被灭绝。所以现在第一，他这个他的孩子就是西面和利未真的让他在那个地方留有臭名，而且他们活在恐惧中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敌人要来报复他们。所以你看见吗，现在开始神另外一方面的工作，那是雕刻的工作。那么这个并不是指着雅各错，不是因为雅各错了所以他的女儿的遭遇跟雅各错没有关系，这是积极的一面。那么还有呢，他儿女们他的孩子们做的事，现在这样好像也算在他的身上，这也不是他的错。所以现在你看见神在雅各的身上有正面的有积极一面的工作。那为什么经过这些呢，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个原因，就是第三十五章第一节，神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。那么这个时候你看神又说话，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吗，这雅各的路，雅各神是主动来找他，他没有准备好在伯特利神遇见他，他正在看见他的舅舅气色不如从前，结果神又向他显现，我说我是伯特利的神，你要回去了。然后呢弟兄姊妹你看然后呢你看见他最后呢终于回来了，终于到了世界了，结果又遇见这些事情。那么这些又遇到这些事情，那么结果呢弟兄姊妹，哎，就在他还在那里恐惧中间，他觉得这些事情领导他，那么就在那个时候神告诉他说，你起来你上伯特利去。那这一回神怎么说呢，要住在那里，这是很特别的意思。上一回伯特利只是经过，这一回神说你可以住了。伯特利是神的家，也是神的殿，而且雅各说这是可畏的地方。为什么，如果是神的家，如果有神的同在，肉体没有不害怕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，你们如果教会真是教会，如果教会真的有属灵实际，它一定是神的殿，它也是神的家。那这个地方是肉体很难待住的地方，肉体待不住的，教会你只能访问一下就是了，教会只能待一下就是了。所以你看今天很多人打游击是这样子，因为这个地方如果不能，我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但是严格说来，教会是家，你赶也赶不走，怎么样你都不能走，这是神的工作实际的。因为如果你在这里不学功课，你到任何地方都学不到功课。有的人说不，这个地方不行，我要换一个地方。但就是什么，神今天把你放在这的目的就是要你学会了，你毕业了。如果你没有毕业的话，弟兄姊妹你可以打游击，你这里聚聚那里聚聚那里聚聚。所以弟兄姊妹一直到有一天你看见说我们从来没有学好功课，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说，因为我在寻找一个完全的教会啊。那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啊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找到完全教会，因为你进去了就变得不完全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，如果我们功课没有学的话，你想想看，没有学的话，你总是觉得没有一个事情，没有一个教会我满意的，不错。但是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个教会能对你满意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 所以我们看你说伯特利就是第一根柱子来说你只能经过而已，但现在不是了，现在雅各学了这么多的功课，所以说现在你可以回到伯特利了。所以呢他果然回到了伯特利。那到了伯特利的时候，他就在那里就筑了一座坛，就给他起名叫做伊勒伯特利。什么叫伊勒伯特利呢？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的神，因为神提醒他说他是伯特利的神，就在这里神向他显现。那为什么是伯特利呢？因为神记得这个雅各第一根柱子，所以现在呢他终于回来了。弟兄姊妹，神不是告诉他说我要保佑你一直等到你回来吗？意思就是说在第一根柱子、第二根柱子、第三根中间，神为着他的旨意要完成他的旨意，他是平安的，神是与他同在的。所以你看雅各他的担心都是多余的，所有都是多余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再害怕了。如果你真的在神的手中，如果你看见神在你手中有他的目的，有他的计划，让神在我们身上完成他的计划，在完成神旨意以前不会有事情发生的。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今天难处就是什么？我今天难处就是一直注意我们的病痛，一直注意我们的病状，一直注意我们的难处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你越注意，我们越忘记了。因为雅各就这样，他一直注意，起头是拉班的影子，然后呢又是他哥哥的影子，他一直活在恐惧中，你一直活在这，活在那个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你甚至回头去想想看，神当初老早就答应你了，你根本都忘记了。然后呢一路上回来，不是又回来了？你现在神伯特利的神表示不是回来了吗？感谢主。所以等到他真的能够住在伯特利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就对雅各说话。然后当神对雅各的说那这次不一样了。那这次神对雅各说什么？他说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那宾威勒的时候，不要忘，在宾威勒那一次太阳出来以前，神所说的话是什么？你将要改名做以色列。那什么时候以色列真的开始改名的？是第三根柱子的时候。那么很有意思，圣经里面改名有它的意思的。改名就是说，就是有一个实际在他身上产生的。本来叫亚伯兰，现在叫亚伯拉罕。本来叫撒莱，现在叫撒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基本上一个东西改了。这圣经里面改名不是光是外面的名字，不是。所以真正雅各，真正雅各，现在他的名字叫以色列。那弟兄姊妹是什么时候？是在第三根柱子。现在我还没讲第三根柱子，就在他回来的时候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当神升上去的时候，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。那么在柱子上奠酒浇油，那这次不一样，不光浇油，还有浇上酒祭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意思就是说，现在雅各他的杯里面有酒了，神在他身上，他这个葡萄的生命慢慢的长大，然后压榨，最后变成一个酒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就跟第一根柱子不一样，第一根柱子只是浇油而已。油代表圣灵的工作，酒也代表圣灵工作，特别指着在雅各身上的工作。那现在呢，你看这个葡萄酒是为了倾倒用的，不是为了喝用的，然后呢就能浇在柱子上。所以你看雅各是进步了，现在不只是第二根第三根，而且现在是第三根的柱子。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，你看见当雅各经过一些神剥夺的时候，这时候你看一步一步的神在雅各身上工作。然后呢从伯特利后来他就往南，当然最后不要忘记他走到哪里，要走到他父亲那里，因为他我们说过他还是想念他父亲。不过路上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，这一晃就是11年过去，是蛮长的一段的时间。然后呢他后来就起行从伯特利就要往这个 就要往这个西伯伦去。结果到了伯利恒，伯利恒我们知道是这个伯特利是在耶路撒冷北边嘛，那么伯利恒呢是在耶路撒冷南边，是很靠近耶路撒冷的地方。结果没有想到呢，拉结难产。那么拉结正在他临危要走的时候，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便厄尼，便厄尼就是忧愁之子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他的父亲倒很勇敢，就替他改名叫做便雅悯，便雅悯就是右，就什么，就是右手之子。便雅悯是十二个儿子里面唯一在哪里生，在迦南生的。所以保罗说我是便雅悯支派，什么意思？便雅悯支派就是说我不光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，所有我的兄弟通通是在巴旦亚兰生的，只有我一个是在哪里，是在迦南生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是在迦南生的不错，对于雅各来讲他的意义不同。因为就在他的妻子要走以前，他说这是忧愁之子，雅各说这是右手之子。在这个时候你看见雅各学的功课，虽然他在最深的苦难里面他能认识神的手，不错，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忧愁。现在你看见恶人没有平安，忧愁再加上忧愁，除了神的管教又有神的剥夺，但是他知道这个忧愁的背后乃是右手，乃是神的右手，乃是神的能力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拉结就死了。拉结死的时候他给他立了个碑，那个碑根据原文是他第四根的柱子，第四根的柱子。那么然后呢，他就从那里就继续的往前，要到希伯伦去。那么中途呢，就停在以德台那里支搭帐篷。那么他又听见他的大儿子刘辩上了刘辩他父亲的床，所以这件事情圣经说以色列也听见了。你看见吗？现在的雅各跟从前不一样，雅各听见了，如此而已。那最后呢，根据35章呢，他最后是到了希伯伦。希伯伦什么意思？希伯伦就是与神交通的意思。你记不记得，这就是亚伯拉罕的道路啊？亚伯拉罕先是到了世界，然后呢，他筑了一座坛，然后到了伯特利，又是一座的坛，然后到哪里？然后到希伯伦，又是一座的坛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现在雅各终于有一点像他的祖父。他的祖父当然属灵是有信心的，没有问题的。雅各是在差得很远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看见神能在他身上做，现在神能称作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你多多少少在雅各身上总能看见你亚伯拉罕的影子吧？那怎么看他的影子？亚伯拉罕当初进迦南第一站是世界，雅各也是，然后第二站是伯特利，雅各也是，第三站呢，最后到了希伯伦，我知道筑坛呢，筑那个四座坛呢，不是头三座，第三座就是在这个希伯伦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亚伯拉罕经过这三站，那个属灵意思在哪里？也许我们还不大懂得，我们到了他孙子所经过的，我们就很清楚。你看见没有？先是神的肩膀，然后是神的交通，最后是神的家。对不起，神的家，最后是神的交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是神的家？神的家的目的就是要引带我们进入他的交通。那尤其学习在苦难里面能与主有交通，能够交通于基督的苦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不懂得与主交通？我们实在不知道，一直等到我们有病有痛有难处，然后我们才感觉到这个交通的可爱。我们从来不觉得能够与主有交通，只要5分钟就不知道给我们多少的安慰，这5分钟主不知道擦干了我们多少的眼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这是最终的目的。神是要把我们把以撒在哪里，不把雅各在哪里，带到 的地方，就是要带的地方，就是希伯来。但神的手是不是就停了？他刚到希伯伦那一年，约瑟就被约瑟撕碎了，就是那一年。当他看见这个儿子们把那个把沾着血的衣服给他看的时候，他说撕碎了，撕碎了。所以从此以后，弟兄姊妹，大22年之久。他觉得约瑟已经死了，约瑟已经死了。那不光这样，他一心一想回到他父亲的身边，结果呢，他只和父亲在一起12年的时间，很短很短，他父亲就被神接走了。那么等到这22年快完的时候，你还记得一件事，就是有人要把他的儿子带走，最小的儿子。那个儿子是他一生很重要的指标，因为那个儿子的背后是代表拉结的产难，那个儿子的背后代表神在他身上的工作。便雅悯其实就是他，他就是便雅悯，右手之子。他能说右手之子，因为他明明叫右手之子，乃是忧愁之子。所以难怪圣经说便雅悯童子与他父亲的心相连，他不光是老年得子，晚年得子，更重要的，便雅悯所背后所代表的，几乎是神在他身上工作的种种。那弟兄姊妹，拉结没有了，约瑟取得很大的安慰。一回到了那边，一回到了就希伯伦，约瑟就被吞噬，就被野兽撕碎了。那现在拉结生的仅仅的他最大的安慰就是便雅悯，但连便雅悯神都要把他带走了，所以他说最后都要把他带走。所以你看，你这很明显是神那个很明显是神剥夺的手，你记得吗？等到后来他知道说约瑟还在，圣经告诉我说他心里冰凉，他不相信，他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感谢主，最后呢，等他看见那个法老的车辆的时候，他才醒过来。他知道他儿子还活着，他说：“罢了罢了，我要去见我儿子的一面。”弟兄姊妹，你看看22年，他以为他的儿子死了，是22年以后，他的儿子才从死里复活的。不光这样，他不光得回了约瑟。他最后也得回了什么？也得回了便雅悯。那这个时候喜出望外，那么弟兄姊妹应该赶快去见谁啊？应该赶快去追约瑟。那你想，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？而这个儿子已经分别了22年都没有见面，而且他实在说了已经被野兽吞吃了，现在听说他还活着，当然要见他一面了。你们有没有？你们做父亲的，是不是一定也会去见一面？你们会不会说让我祷告祷告？没有人那么属灵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没有人那么属灵，说让我祷告祷告再去看我的儿子，没有的。那么雅各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常常觉得他应该也这样啊，说去见雅各，去见这个他的约瑟，应该去见约瑟就对了。结果呢？你看见？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哎，稀奇的很哦。这个他呢就说是要下埃及了，现在要去说是要去见埃下埃及，这次埃及的目的当然是要去见约瑟嘛。那么所有做父亲的走了嘛，那他也是，那尤其雅各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雅各现在要去见他的儿子，天经地义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就往南走，结果奇怪，这一回他们在约瑟巴居然停下来，而且圣经说雅各害怕。雅各因为怕他停下来，我们认识雅各很清楚啊，雅各这个人，他的 T 恤上面没有 stop sign 的，他从来不会停下来的。雅各决定一件事情，你看啊，他说我要去洛杉矶，他一定直达，他不会做什么旁边什么从那里的转机，没有的，他一定知道下一站一定是。他说去埃及，你看没有多久一定在埃及，雅各是绝对不会中途停下来的，不会，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引导。还有一点不要忘记，雅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。 只有一个神命硬的人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才会成功。你看见吗？所以他什么都可以抓，什么都可以骗，他硬得很，他什么都不怕。但这回他害怕，因为圣经明明说他害怕嘛。神对他说，我是神，就是你父亲的神，你向埃及去，不要害怕。所以可见他是怕了。那为什么怕呢？不是为着别的事情怕，不是为着利益，所以是害怕。他觉得向埃及到底是不是神明，他怕起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他知道他的祖父向埃及蒙羞，他知道他的父亲神告诉他说不要向埃及，所以他就问说，到底我去埃及对还是不对呀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雅各是不是成熟了？现在经过神剥夺的手以后，你看雅各现在是不是学会引导了？本来这个人不怕的，但是现在怕什么？怕下埃及是不是不是神的旨意？是不是我下埃及我不讨神的喜悦？那不光这样，神不只跟他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，而且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，还也必定把你带上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神告诉他说，你可以告诉他说，我与你同去，不要害怕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而且还要把你带回来。所以可见他为什么害怕，他害怕说，万一我真的到埃及去，神的旨意怎么办？神不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吗？神不是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吗？那为什么跑到埃及去呢？如果神的旨意迦南，怎么跑到埃及去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现在雅各不一样了。雅各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，所以他害怕，所以呢，神才要在梦中向他显现。所以感谢主，他就这样子到了埃及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就是埃及是代表世界，埃及这个世界对他的祖父蒙羞，他的父亲不可以去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对于雅各就不是世界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，问题是这个人对还是不对？因为雅各这回是对的人，所以他做的事是对的。许多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直问这些是对和错。世界是相对的，对有的人世界是世界，对有的人不是世界。神说我要和你一同去，我和你一同回来。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一个怕神的人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这是个罪的人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一直在那里担心这个是可做那是不可做，问题是我们里面有没有敬畏的心。那么当然你看见这是神在亚伯兰在雅各身上工作的结果。然后到了埃及以后，他就碰到了谁啊？就碰到了法老。那法老是那个时候最大，可以说是那是最强的国家的王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见的法老就好像今天人见的普希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雅各的习惯这样，只要见到谁能给他祝福，他一定怎么样？一定要抓一把的。所以他抓了他哥哥的脚跟，他抓了拉班的牛群和羊群，现在他只要有机会就可以。那这回机会又来了，这回机会又来了。如果他能抓的话，他有办法抓的话，那所有的除了他的儿子做宰相之外，还有别的更好的？但是不，这一回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是他给法老，不是法老给他祝福，是他给法老祝福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大的给小的祝福。所以你看见雅各到了这个埃及，那十七年，你看见吗？他是个发亮的雅各，是个成熟的雅各。现在他可以给别人，从前他碰到机会他就要得就要抓，现在呢他碰到机会他就可以给，就可以供应出去。他能够给谁祝福呢？给法老祝福。然后法老问他说，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？雅各对法老说，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，我平生的年日是又少又苦。其实他年日不少，130岁，他说我的平生的年日是又少又苦，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。 那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的。假定你做一件非常不愉快，或者有一天你在炭火的旁边，你在炭火旁边，那么你做五分钟好像五年一样，对不对？这是你那个时候的感觉。如果你做一件非常喜欢的事情，也许你喜欢看见你的孙子在你旁边，那么你见到你孙子，你觉得这个时间一下就过去了，所以一个钟头呢好像五分钟一样。所以在你当时经过的时候，有的日子长，有的日子短，完全看你喜欢还是不喜欢，对不对？但是等到你将来回忆的时候就不同了，你明白吗？如果那个时候啊，你五分钟，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就是说，如果你那个时候，比方说你在病院里面很辛苦，你觉得怎么做那么久啊？但是呢，等到你回忆的时候，因为没有内容嘛，所以你觉得很短很短。这个就是雅各的感觉。20年的管教加上33年的剥夺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日子好像住在病院，那个日子好像漫长的日子，在那个时候是很长很长，但你回忆的时候是很短很短。所以他说我是又笑又哭，一点都没有错，这是雅各。但是感谢主，等到雅各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能这个，尤其是希伯来书讲到他怎样信雅各因着信，结果就为给他约瑟两个儿子祝福。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？雅各那个时候也是眼睛昏花看不见的，后来呢，约瑟把他两个儿子带到他父亲面前，他的意思就是希望他要立马拿西，本来就长子，当然应该把长子立到马拿西，以法莲是老二嘛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践踏着他的手，他把他的右手放在什么？以法莲是老二身上，然后他的儿子要纠正他，他说我儿，我知道，他的父亲是糊涂的，他一点都不糊涂，他知道，他里面清楚的很。虽然眼睛昏花，他说我知道，所以他怎么知道？因为雅各因着信，就为他的两个祝福。那不光不儿子，不光因着信，圣经说以色列就在床头上敬拜神。那不光在床头上敬拜神呢，他还把12个儿子叫来。然后告诉他们将来的事，后来你知道这些事都应验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时候雅各的眼睛没有昏花，雅各好像有了一个时间的望远镜，能看见将来所发生的事，完完全全应验。所以就怎么现在雅各的眼睛是明亮，他是发亮的雅各。你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去读49章，如果你读49章，那个预言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预言，后来完全都应验的。雅各怎么知道？雅各按照人家糊涂的雅各，他12个儿子一个一个他能为他们说的预言，然后他吩咐了众子的时候，那么圣经说他扶着杖头敬拜神，还不光这样，他的鞭把脚收在。他生的时候是匆匆忙忙抓住哥哥的脚跟，他死的时候是从从容容，他把脚收在床上，他没有把床脚留在床外，没有匆匆容，而且在床头上敬拜神。他不一定因信而生，他却是因信而死，这是雅各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你要解释雅各的一生，四根柱子。现在雅各的确是见证了，现在最后的17年是发亮的雅各，也是翱翔在空中的蝴蝶。所以你看见，如果雅各有希望，我们应该有希望。我们一生不过是70年，雅各从77年以后又活了70年，那70年是神在他身上雕刻的70年。所以但愿 现在我们上也做同样的工作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先是我们的奉献，就是亚伯拉罕四座祭坛所代表，然后我们往深处去，这就是井的生活，雅各、以撒的四口井。那么有了奉献，有了深处的生活，那下面接着就是主在我们身上要雕刻七根，要雕刻他的柱子。换句话说，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让基督的性格从我们身上能够养成。那么见证最后就终于产生了。我再说，这个见证是在一个完全不可能、完全叫你跌破眼镜这个人物身上完成的。那个人不只是雅各，那个也是你，也是我。所以但愿我们把敬拜都归给他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